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一个祷告。主，不是我们能说什么，而是你要对我们讲什么。主，我们就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的中间，把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讲清楚，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力量，得到安慰，更是学习如何像主耶稣的样式，能够活出一个荣耀你的生命来。愿你特别的看顾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祷告感谢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上个主日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节日春节，也许是因为春节的缘故哈，好像我们很多人就对同样在这两周的一些美国的节日有些没有太多的留意。其实我们在这两周还有很多美国的节日，其中一个是总统日，另外一个就是情人节哈。无论是春节也好，还是总统日也好，或者说是情人节也好，我们常常可能会家里有鲜花来布置家庭，或者是别人送给你一些鲜花，你来布置房间。但是鲜花虽然美丽，却不能持久。我相信过节时的鲜花到现在大概都已经凋落了，有些姐妹会不舍得把它扔掉哈，而把它做成干花，继续用来装饰我们每个人的居所。这突然让我想起来一个我在神学院的同学所举的一个例子。那个姐妹讲到说，当你做干花的时候，你要想保持原来花的原色的话，你很简单，你只需要把它吊起来让它风干就好。但是你若想改变那个花原有的颜色的话，就需要做一些额外的努力。一种方法我们可以用漆哈，从外面把那花漆成我们想要的颜色，但是那个漆永远是外部的，无法成为那束花的完整的一部分，它会损坏，它会剥落，最终还会是 与那花分离的。而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把那束花泡在有颜色的水里面，因此我们想要的颜色就会慢慢的进入花里面，成为那花的完整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把它做成干花的话，我们想要的花的那个颜色就已经成为那束花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无论这束花是完整的或者是凋零了，那个颜色始终是那束花的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比喻属灵上的含义其实我相信相当的深厚，用来描述我们基督徒在属灵上的追求可能是再贴切也不过了。我们是满足于受洗以后拿到那个证书，满足于说我们拿到那个上天堂的礼券呢，还是希望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自己的生命有一个实质性的改变，还是希望说我们与主相连，被他所改变，而越来越有主耶稣自己的样式？感谢主的是，我们信主以后，神不是用漆把我们从外边重新的刷一遍，让我们看起来像是新的一样，而是用他儿子的生命和主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那实质性的改变的工作，让我们可以在他里面成长，有一天可以满有主耶稣长成的样子，让众人看到我们不再是看到我们自己的样子，而是看到主耶稣那荣耀的模样。外表的改变很容易，而内在的更新却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我们可以常常有那成长的烦恼，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更多的被神所改变，而更有主耶稣的样子呢？感谢神，我相信说保罗在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正好就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我们说上个星期我们所读的经文第三章的十八节到四章的一节，保罗是在讲说我们基督徒的日常生活的准则的话，那么保罗在第四章就是在向我们讲述说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属灵的准则应当是什么。换句话说，一个满有耶稣基督长成身量的基督徒应该有怎样一个属灵的生活，那就是不住的祷告、见证的生活和团队的服侍。在这段经文中，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保罗用两个命令式的语态来强调我们属灵生活中的两个很重要的层面。第一个就是祷告。我们特别留意到的是说，在第二节中，那强调的重点是祷告，而不是横切，也不是警醒感恩。因为保罗在希腊文原文中间特别把祷告放在整句的最前面，为的是要提醒我们祷告是我们属灵生命的根基。若我们说我们借着祷告得以与神相交的话，我们若没有祷告，我们就因此失去了与神那个亲密的连结，我们就如同那花树离开了那水源一样，就失去了那使我们生命改变的泉源。也正是因为祷告在我们属灵生活中的这样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必须要横切的祷告，如同保罗在这里命令我们必须要如此行一样。横切一词在最初的意思乃是说，那个在码头上的船无时无刻不在准备接送客人，因此横切的意思在这里乃是说，我们要无时无刻不向神祷告，无时无刻不在准备说与神有那个相交。因此我们祷告最重要的就是持续，就是绝不能停止和中断。在这一点上，我记得李学全牧师对我们有一次劝告，他提到说，我们都认识的一位伯伯30年如一日，天天为他祷告。因此李牧师非常的感慨地说，他也要这样为神所托付给他的人一直祷告下去。其实我知道说他就是这样做的。我为什么这样讲，是因为我自己有这样的经历。我记得我在信主的时候，我打电话给陈静珍老师，他就在电话里向我祝贺，但他同时他也提起到说，在2天前李牧师在跟他通电话的时候还问到我的情况。他这么说使我相当的惊讶，因为我开始认识李牧师的时候是在1993年，那时我还是慕道友，也并没有什么深交，更何况李牧师在94年底就离开我们去了宣教的工厂，我在95年底也离开了波士顿，从此以后我们根本没有什么机会相见，也没有任何机会可以联系。为什么李牧师会仍然记得我呢？后来我终于从陈老师那里得知了答案，因为李牧师从认识我的那天开始起就没有停止过为我祷告。若是说到横切的祷告，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横切的祷告不会因为彼此的关系疏远而停止，不会因为远离而中断，不会因为时间的延续而淡漠。横切的祷告是几十年如一日，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的改变都绝不终止。这样的祷告神又怎能不垂听呢？那直接的结果就是神因此使我在可以在他的救恩的大门之外徘徊了6年之多之后，可以重新回头来归向他。这就是我们横切祷告的力量，也是保罗在这里要强调的。这些属灵的长辈是非常好的榜样，也让我们看到说我们自己的差距。那差距不是说我们没有祷告，而是我们没有做到不住的祷告，而常常被疲倦所打倒。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我们警醒的缘故。当然这里的警醒有可能有很多种解释，警醒使我们不至于疲倦是其中的一种，另外一种可能是我们需要来警惕那异端的攻击，就如同哥罗西书最开始所提到的一样。还有一些神学家在这里认为这里的警醒是在讲说我们要警醒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其实每一种解释都有它的道理，但是我觉得这里最贴切的是我们要留意那仇敌的攻击，
是我们无法横切的祷告。因为在原文中间，这个警醒是用来修饰这个横切的，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紧紧的横切祷告。如果我们不警醒的话，我们可能就会被疲倦所打倒，我们可能就会被仇敌的诡计所迷惑，而没有横切的祷告。但是警醒的在这里不但只是要我们不要停止祷告的意思，我相信也是要我们留意我们的祷告不要流于形式的意思。常常我们祷告确实没有停止，但是有时却因为种种的原因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往我们的祷告成为了一种公式化的例行公事。我们按照我们的祷告的事项每天逐项的照读下来，千篇一律，甚至一字不差，这样的祷告往往使我们失去了那原有的祷告的热情和内涵，失去了那对祷告的新鲜感，更是失去了与神亲密的交通，而成为天天在神的面前读同样的经了。我相信这不是神所喜悦的祷告的方式，这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要我们在感恩中祷告的缘故。因为我们常常认为说祷告就是到神的面前来把我们的需要向神陈述一遍，若是如此的话，感恩好像是在这里并不应该归入祷告之列。但是若我们回头仔细来看旧约的话，尤其是在创世纪中，我们会发现说祷告实际上是与敬拜具有相同的意义。也就是说在创世纪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祷告一词的使用是可以与敬拜是互换的。因此祷告的真实的中心不是我们向神陈述我们的需要和祈求，而应该是敬拜神。因为这样的缘故，我们就会发现说在旧约中的祷告对神的称颂和感恩是非常普遍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祷告的真实的目的乃是要敬拜神。这其实我相信是没有错的。我们如果说祷告是花时间与神在一起的话，那么理当祷告的中心就应当是敬拜。因为神若真是在祷告中间与我们面对面的话，我们就一定会用称颂和感恩来敬拜他。除非是我们对神并不完全的认识，或者说我们并没有真的来到神的面前，否则我们绝不会在他的面前不来敬拜他。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一切荣耀尊贵和赞美的。因此我相信保罗在这里特别的提醒我们，敬拜才是我们祷告的中心，而不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祈求陈述我们自己的需要。也就是说祷告的中心应该是以神为中心，而不是以我们为中心。如果我们思想到主耶稣在四福音书中教导我们如何的祷告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同样的教导，如果我们的生活的中心是以神为中心的话，我们就应当懂得如何来敬拜神。因为这是神呼召我们来归向他的目的。因此一个合神心意的祷告一定是以神为中心的，而陈述我们的需要和我们的祈求就一定是次要的了。在这里请允许我从主题上稍微跑开一点，因为我希望说谈一谈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常常以为说敬拜就是我们在一起唱唱歌而已，因此我们不一定需要参与。我们常常以为说周日崇拜的中心乃是讲道，因此我们错过前面的唱诗祷告等等，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却不是我们对主日崇拜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其实我需要承认的是，我以前对主日崇拜也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周日来教会就是要听一篇好的讲道，因此我每个周末来到教会就是来履行我的责任的，那就是来当评委。若是讲道讲得好的话，我就给他打分高一点， 说几句好话。若是讲到不合我心意的话，我就会抱怨。不但如此，我也会给领会的打分，我也会给献诗的打分，我更会给周围的弟兄姐妹打分。他们有没有来晚了？有没有在座位上不专心呢？他们的手机有没有关掉啊？等等的一切。虽然所有的我所做的这一切哈，这些人并不付给我工资，但是我却尽心职守，专心在我的评委的工作上。直到有一天，我去参加一次特会的时候，一个牧师的提醒唤醒了我。他说，我们常常说礼拜天，礼拜天，礼拜天的意义到底是什么？若我们说礼拜天，礼拜天的，礼拜的意思就应该是敬拜，所以礼拜天就应该是敬拜神的一天。因此我们敬拜礼拜天来教会的目的，不是要听一篇好的讲道，不是要来当评委，而应该是来敬拜神的。因此我们周日崇拜的中心是神，而不是人，不是这些服侍的人，不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而应该是神自己。既然主的时间是分别出来为圣的，就应该单单的归给神。为什么我们的心思意念还会在别的事情上呢？为什么不是专心在神的身上，而还会被其他的事情所打扰呢？让我们仔细想一想哈。假如说我们把时间分别出来，给我们的太太，或者给我们的先生，或者是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也好哈，当我们相会的同时，又左顾右盼，又拼命在忙着做我们评委的工作，我们的另一半会如何的反应？同样，若我们的注意力没有全部放在神自己的身上的话，我们也就不难知道说神的反应会是如何。若是如此的话，我们主日没有什么得着，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我们可能错过了与神相交的机会，或者说我们并没有很好的利用主日的时间。若是我们每个人留意的话，我们其实就会发现说，整个崇拜的程序的设计就是在帮助我们可以单单的进入那敬拜神的状态。我们会前的安静，我们的唱诗，我们的祷告等等等等，没有一个不是要我们把我们自己带到主的面前。我们若是错过其中的任何的一个，我们就会在敬拜的参与上面大打折扣，因而失去了一次经历神的很好的机会。我个人觉得，一个不懂得敬拜神的人并不真的认识神。因为我们若我们的神是创造宇宙、掌管万有、爱我们的神，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又怎能不来敬拜他呢？我们专注的中心又怎能不在他的身上呢？要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大家都会有一天会来到神的面前，而在那里，我们今日绝大多数的服事都要过去，唯有敬拜还会继续下去。若是我们今日不学习如何来敬拜神的话，当我们真的到了神的面前的话，我们就一定会不适应，因为我们不会敬拜，无法享受在主的面前对他的敬拜，因为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在敬拜神。若我们今日不在这里学习如何来敬拜神的话，我们到父神的面前，我们会觉得我们非常的尴尬。好，让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经文哈。因此我们生活的中心是敬拜的生活，我们祷告的中心也是要以敬拜神为中心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感恩的祷告，我们要在祷告中赞美我们神的缘故。因为我们若是留意到哥罗西书第三章十六节到十七节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保罗就是这样来教导我们的，要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我们要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 互相劝谏，心被恩感，歌颂神，用心灵诚实来表达一切我们对神的敬拜。既是如此，我们的祷告也理当是以神敬拜神为中心，而我们对神的祈求反而是次要的。这其实也就是保罗在这里让我们所看到的，因为我们在第二节中所看到的是保罗在这里强调恒切祷告警醒感恩，而在随后的第三节中才讲到说也要为我们祷告，好像为他们的祷告的需要是排在敬拜神感恩之后的。不但如此，保罗在这里的祈求我们可以看得见仍然是以神为中心的，因为他这里并没有为自己祈求，没有祈求说他可以从监牢里面出来，而是要他们为神的福音的传播来祈求。这样的祷告怎么能不是以神为中心的呢？因为保罗知道那一切的中心是要神的荣耀得到彰显，这是祷告中最为重要的。中文中第四节的发明的意思实际上是揭示，使之显明，成为可见的意思。而这个词是与主耶稣复活以后在众门徒显现的显现一词是同样一个词。因此保罗在这里所讲的不是只是要把福音讲得清楚，好像他不懂得怎么把福音讲清楚一样，而是保罗清楚地知道说我们讲述的目的不是为了把福音讲得有条理清楚，而是为了让人从这一切的背后看到主耶稣基督自己荣耀的彰显。我们的讲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众人可以看到主耶稣自己。传福音是为了要让主耶稣自己显明在众人的面前，而不是我们可以能够窃取那当得的荣耀。若是如此的话，那让人看到主自己的就是神，就不是我们的口才，我们的技巧。因此才需要我们的祷告，而让主耶稣可以成形显大。在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常常觉得说技巧很重要，装备很重要，但我们却常常忘了那成就是的就是神自己。我在这里想做一个见证，乃是讲到说我第一次引人信主的经历。那是2000年的秋天，我回去看我的父母，但在去回中国的飞机起飞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旁边的一位年纪较大的一个姐妹哈，拿出几张纸来看，其上都是打出来的经文。我看到这一切哈，我真是喜上眉梢，心想我这一路不再寂寞了。我就开始与这位姐妹交谈起来了。很快我就发现说她还不是基督徒，只不过她常常去教会而已。当发现这些的时候，我心里其实非常的为难，因为当时我受洗才不到一年，根本还没有受过什么一一探访的训练，更没有人没有向人传过福音。换句话说，我完全不知道怎么传。但是我觉得说心里又有感动，要向这姐妹传福音。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赶鸭子上架。我就开始跟这位姐妹来讲述说我自己信主的经历。很奇妙的是，我一边讲她就一边在那流泪，一边讲她就在那流泪。我相信飞机上所有的人看着都很奇怪，一个年纪轻轻的在跟一个中年的姐妹说话，那个姐妹就一直个哭个不停。我相信的不是我讲的好，而是圣灵的工作。讲完以后我还是不知道我要怎么做，但是我心里还是有感动，我就问她说我可不可以为你祷告。没想到他竟同意了，所以我就为他祷告了。祷告完了，我心里还是有感动，我就非常试探性的 小心翼翼地问他说，你愿意跟我做个祷告来相信主吗？出乎我意料的是，他竟然愿意。其实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怎么祷告，但是我就按照我自己能够记得起来的，带他做了一个绝志的祷告。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如果听到我当时的祷告，一定会笑话我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但是随后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交谈，在下飞机之前，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主动要求跟我一起祷告。感谢主的是，他回到美国以后，我们一直保持联系，直到他受洗，后来回到中国以后。我讲这个例子不是在讲说我如何的厉害，而是要通过这件事，我真的明白了说，那带人信主的是神自己，而不是我们的技巧，不是我们的装备，不是我们神学院的训练。我们的装备训练固然重要，但若是离了神，我们什么也不能做。若是离了神，我们只能让人明白道理，而不能让人看到那背后的耶稣基督。这也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意思。在这段经文中，保罗不但让哥罗素的信徒为他祷告，好让耶稣基督可以在他们的服事中间显明出来，更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信徒在我们的生活中可以活出神自己的荣耀来。那我们如何让人看到主耶稣自己呢？保罗不是在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去给别人上神学课，而是让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行为来彰显主耶稣自己。所以第一步就是要走出去，因为保罗在第五节用第二个命令的语态来命令哥罗西的信徒要走出去。虽然中文中的翻译是交往一词，但是原文中那个词的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与人同行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走出去与外面的人同行。但这个同行是有目的的，乃是说我们要利用每一个与别人在一起的机会，而让别人能够看到主耶稣自己。第六节中的回答的意思，如果我们仔细来看新约圣经的话，基本上单单是用在耶稣的对话中间，而且绝大部分是用在耶稣自己回答别人的问题的情况下。因此我相信这里所表达的是我们可以知道怎么样回答众人，不是指的是我们要知道说我们要按我们所学的怎么来回答其他人，而是我们理当知道在不同的环境下主耶稣会怎样回答其他人。所以这个回答不是按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回答别人，而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回答别人。也许弟兄姐妹可能还记得一个谚语，叫英文的叫做 WWJD， What would Jesus do？ 若是基督的话他会怎么做。也就是说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不是要我们如何小心来显出我们自己属灵的水平来，而是必须要按照主耶稣基督的做法去行。其实看起来好像这件事很难做，但是这不是一个不能完成的要求。这里的知道实际上是一个完成的时态，也就是说我们理当都知道在特定的环境下面基督耶稣会怎样行，会怎样回答，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受过他的教导，看过他所行的，我们没有任何的理由去说我不知道耶稣基督在这样的环境下会怎样行。若是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就应当去把圣经再多读几遍，好知道耶稣会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怎么做。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时候我们说不知道耶稣基督在这样环境下会怎么样行，并不是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个答案是什么，多数情况是我们不肯放弃我们自己的立场，不肯甘心情愿的按照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去行的原因。但是要让耶稣基督在万人 面前显明，不能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和标准去做，只有按照耶稣基督自己的准则而行。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的把主耶稣完完全全的显明在外人的面前。其实我们不是做不出来，因为在这句话中间已经提醒我们说，主耶稣基督已经把他自己的生命交换在我们中间了。就像这里所提到的，我们是已经被盐所调和了的，我们本应当是咸的。因此我们属灵生活的第二个重要的步骤，就是真正的需要把我们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主，真正成为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代表，所言所行都代表主耶稣基督的样式，而不再是我们自己的样式。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主耶稣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成形显大，而不是我们自己成形显大。但是要是主耶稣成形显大，不能靠我们个人去完成，而必须是我们大家一起来做到。这就是随后我们在保罗所写的书信中第七节到第十八节所看到的。虽然这一段中间我们看到好像都是很多的问安，但是我们从这一段中我们却可以看到保罗的服事的理念是什么，那就是团队的服事。因为保罗在把他自己的问安放在了最后的一节，而在前面花了许多笔墨来描述他的同工和他们的问安，这充分体现了说保罗最看重的是什么。若是我们仔细来看这一段话，我们就会发现说保罗从一开始就花了许多的笔墨来描述那送信的信使。推基古这个名字其实我们也许并不陌生，因为我们会看到说在以弗所书、在提多书中也提到了他是那充当了信使的人，但是保罗在这里并没有一笔就带过，却给予推基古很高的评价，称他为亲爱的弟兄、忠心的执事和主的仆人，这些都是非常高的评价。若是只是为了介绍一个信使的话，好像又未免有点显多了吧。但是事实上保罗也确实不是把推基古当作一个信使来介绍的，而他是把推基古当作一个同工来介绍。在希腊文中常常会采用这种对称式的写作的格式来凸显作者的目的和中心。其实我们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特别看到这一点。若是我们弟兄姐妹有大纲的话，我们就请你拿出来哈，你会在 3A 的里面哈看到这样一个对称的这样一个格式。当我们用这样的格式来分析这段经文的话，我们就很容易发现这段经文的中心是什么，那就是最中间的那一句话，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因此这才是保罗给推基古最主要的任务。他是确实信使确实是没有错，但更重要的，推基古是要去安慰他们的，也就是说他要去到他们中间去服侍他们。甚至有些神学家推测说推基古是后来牧养他们的人。这让我们看到说保罗是如何在一个团队中间来推动这团队的服侍的。他不是事事躬亲，每件事都需要自己亲自去做才满意，其实他也不可能亲自去做，因为他当时是在关押的状态下面。他也不是只是给推基古一项事工好了就让他去了，而是他不但把推基古送到那最有需要的地方，更是给他写了一封非常强有力的推荐信，使他一到那里就可以被那里的信徒所接受。不但如此，保罗更是为他配备了一位非常得力的同工，从哥罗西出来的阿尼西谋与他同去，为的是给推基古创造最好的服侍的环境。这样的安排充分体现了一个属灵的长者是如何去推动 那团队的服侍的。作为一个团队的领袖，保罗不是在这里发号施令，而是要在各方面去创造环境，为的使他的同工可以服侍顺利。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扶上马还要送一程，描述的是一个好的领导在把责任交给新人的时候，不是完全的退休撒手不管，而是继续在那背后做那辅助的工作，支持的工作。真正团队的服侍，往往那辅助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感谢主的是，神让我在苏勒学习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有一点点的体会。因为在我们许多的课程中间，常常我们会分成小组来一起完成一些功课。有一次在我们的一个小组里面，我理所当然就以为我是那个当领导的当小组长的人，但是神却很快让我看到说，那个小组里面还有一位领导恩赐非常明显的弟兄。通常当一个小组里面有两个领袖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争执，我们就会不和。感谢主，那次神提醒我，让我来扮演那辅助的角色。我本以为那辅助的角色十分的容易，结果却是相反，我却发现说，真正的辅助的角色是非常不容易担当的。当然若是你不在乎那最后的结果的话，那个辅助的角色非常容易，但是若你在乎那最后的结果，也在乎这位当领导的这弟兄的话，那辅助的工作就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你不但要顺服那带领者的做法和作风，还要了解带领者的缺陷，而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法来给予帮助，默默地在背后做那铺路的工作。你不会在那里被动地在那里等待，而会主动地在那里寻求思索那辅助的工作辅助的机会到底在哪里。你更需要注意的是说，那辅助的方式，你若真的在乎这位弟兄的话，你就不会希望说那个当领导的注意到你所做的，而觉得说他自己遗漏了一些什么而觉得羞愧，相反却因为我们的服侍，他可以被鼓励而得到造就。这让我突然意识到说，一个团队的服侍中间，我们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到底应该是怎么样。在团队的服侍中，一个在那里默默的为其他人来创造那成功的环境的人，一个在那里扮演铺路辅助的角色的人，不是一个轻松的人，不是一个不重要的人，而我们的服侍中这些人是不可缺少的。这样的人其实往往没有机会得到我们的肯定和认同，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这些人却仍然在那里默默的服侍。我个人认为，这样的人往往才是一个真正的属灵的领袖，因为他们真正体会到说，主耶稣基督所说我们当怎样来服侍众人。我常常看到我们那些在厨房里服侍的弟兄姐妹，看到那些在儿童事工来参与服侍的弟兄姐妹，我心里就充满了满心的感恩，因为这些人就是那些在背后默默服侍我们的人。没有他们的服侍，我们很多人都无法在这里享受主日的崇拜。这样的服侍看似轻微，但却是何属心意的服侍的一部分。我在这里就鼓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我们今天看到这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好不好就让我们对他们说一声谢谢，好让他们也得到激励，好让他们可以更好的来服侍我们的主。我也常常听到他们讲，他们仍然欢迎更多的弟兄姐妹来投入他们的服侍行列中间。其实我相信这是很好的机会，因为这样的服侍一定会帮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更快的成长，而满有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因此一个真正有主耶稣基督长成身量的基督徒，知道服侍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主耶稣基督自己的荣耀得到彰显，而不是我们自己得到那荣耀。因此我们不会在乎说人前的荣耀，宁愿在人后单单做那铺路的工作，而这样的人才是神眼中看为最宝贵的。这其实也就是我们从保罗身上所学到的，因为从保罗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的主的仆人的样式。因为从他的生命中所彰显的不是他自己，而是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进入了保罗的生命的里面，成为保罗生命的全部。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保罗自己，而是主耶稣，而是主耶稣。因为保罗知道说那祷告的中心是什么，乃是敬拜称颂神。因此他和希拉可以在监狱里在夜间来赞美我们的神。保罗知道那掌管一切的是神，那领人信主的是神自己，而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技巧。保罗更是知道说我们需要用生命来彰显主耶稣自己，要按照主耶稣的样式活出一个合神心意的生命来。因为只有这样，别人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主耶稣自己。保罗更是知道合神心意的服事一定是团队的服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神的荣耀得到彰显，而不是我们自己得到了该得的荣耀。从保罗的身上和他的教导中间，我们看到一个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基督徒的样子，就是在万事上都要让神居首位掌王权，在万事上要让基督耶稣可以显明出来。这样的生命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当努力的方向，就让我们按照保罗的教导不懈的努力，不懈的祷告，靠着与主的连接，我们可以在他里面不断的长大，使我们可以更有主耶稣的样子，一举一动都可以彰显耶稣基督的荣美，更让我们可以彼此同工，一起来成长，让众人看到我们是在主里面合一的肢体，因此就归荣耀给神，让一切的颂赞荣耀尊贵都归给我们在天的父，因为他是配得这一切赞美的。感谢主，让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我们感谢你，知道我们是不配的，我们常常抢夺了你自己的荣耀。主，就求你自己的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更快的成长，更有主你自己的样式，使我们在人面前的所作所为彰显的不再是我们自己，而是主你自己荣耀的样式。当众人看到你自己的样式的时候，他们就会欢喜雀跃来归向你，因为他知道说这是最好的，也同样知道说你是他爱的源头。就求你特别看护保守我们，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在你里面不断的成长，更有主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感谢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让我们以诗歌《主活在我心》来回应今天的劝勉。